非常的感谢你赞美你最后的日子，我们再一次被你召去来到你的面前，请照着你的应许在这里等待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够成为你神国的一个，来得你一样又一样的福分。我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我们只有感恩又感恩，看到许多先生他们是怎么信靠你，等候你所应许的，叫我们今天也要像他们一样。在这里一直有一个客旅的心态，我们活着不是只为这在世的几十年，而是要为我们将来要得到的更美好的家乡。求你一次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美好的家乡。跟我们在今生在你面前的活着有多大的关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听见你、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再来唱《客旅》这首诗歌。
谢谢你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让我们也盼望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在忍耐等候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我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这天窗的旅客已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是堪夸。难道他不寻求地上的荣耀？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他神的住处，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一生岂非说过数天的家乡？是那不离正道旅客所安息，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虽然有失意，跋涉苦丧之多，又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一声歌唱。因为路虽崎岖，必定不 会唱，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他等候一座城，我们既依然。王能在你城中同你永为伴，享受你的预备，因此也愿意以帐篷为记录，同你可此地。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家家赞美家，主耶稣在家等，要欢迎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多么有盼望啊！主啊，虽然我们在地上哦常常的遇到一些艰难，但是主啊，那美好的盼望在前面引导着我们，我们就要哦放下一切的忧虑，放下一切的重担，哦欢然的来跟随你的脚踪，一直的往前走，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谢谢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玛丽姐妹为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带领我们到亚伯拉罕的年代、以撒的年代、雅各的孙子的年代，他们是在地上怎么盼望着将来他们要去一座城，所以他们就不在乎地上的人临时居住的帐篷，还有他们每一样的遭遇。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 很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有分享的这段，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人在神应许他们要把迦南美地给他们的子孙，成为地上的产业。但是从这里看到说，他们的信不只是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相信那块地以后是他们的，他们还在信心里面知道说，不只是这个地上的产业，永远永远的在天上的产业要为他们预备一座城。所以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答应过的就永远记住，而且是一定会做到。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怎么应许跟亚伯拉罕讲以后有一座城。是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用信心来跟神交往的那个过程中，神必定让他们知道说，我会给你们最好的东西，然后这些只是给你看到说，我给你们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以后还有更加真实的以及美好丰盛的一个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在希伯来书一章后边，我们还有看到更多更多属灵的伟人，也都是在等候着这一座城。那这座城到底是怎么样的城呢？那也许可以来看启示录21章，看看这座城是怎么样一座城。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地已经没有了，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一座城，是那个新耶路撒冷，不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去以色列有看到的那一座以色列城，不是那一座，是新的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而且他们是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是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我们看到 他在这一座城里边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神与人同住，他要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这些跟他同住的在城里的这些人，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还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是在这座城里没有悲哀，没有疼痛，没有什么受伤，没有彼此的摩擦，这眼泪都被擦去，也不再有死亡。我们在世上最痛苦的事就是生离死别，但是在那里再也没有。然后我们来再看第九节，把这七个金网圣马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的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尺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纬尺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周。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玉，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这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子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城。门口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二章还有一些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好像说这方面的描述，就是 好像我们人能够理解，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美最美最贵重的东西啊，就是这城里的建筑材料，那个尺寸是很准确很准确的。城当然是立体的，有长有宽有高，4000里上，有没有去想哈？说这个是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就想到说一座城，那么从古到今有多少基督徒？那座城能容纳得了吗？是就想到说它有4000里，4000里长、宽、高、高哦，都4000里。那不知道是我们假如是建那个多少层多少层的，它可以好几千层高，应该是容纳得了。这我再看，其实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是这座城本身它就是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是心腹跟羔羊的妻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常常听到说，在周牧师还在的时候，就常常提到说，我们以后要去赴那个羔羊的婚宴。在圣经里也提到很多出去参加婚礼啊，还有参加一些筵席啊，在他的比喻里边也讲到那个有人请客，然后邀请了很多人，但是那些人都不来，一个说我要去种地，一个说我刚买了牛，我要去训练它，有一个说反正就各种各样的理由就不来。结果主人就吩咐仆人说，你们到街上去，凡是看到的就抓他进来，拉他进来，白白的可以来赴这个筵席。但是有人去到了，进到筵席里边了，没有穿礼服，要被赶出去。所以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后来我们知道，也是预表羔羊的婚宴。这个羔羊的婚宴呢，我们可以看启示录19章。羔羊的婚，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第7节，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时间呢，是在主耶稣再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之前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7个天使接那个印子，又有7个天使吹号，又有7个天使拿着网降灾，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的灾难，世界上很混乱，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讲到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新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并立，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主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他说，在这个预言当中有很有是灵意的，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的知道，羔羊有一天要婚娶，丈夫也必须自己预备好，从而可以穿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而且这个我们知道，义只有神有义，只有来得到，只有相信他，接受他，接受他宝血的洁净，接受他那个公义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义。所圣徒所行的义，其实就是圣徒所得到的羔羊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圣徒，那我们当然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说是好像有很多个体都被邀请去，都可以穿上细麻衣来参加这个婚宴，也就是说都是心腹的候选人，然后被召去要成为心腹了。我们看到后边还再发生了一些事情，接着呢就有一匹白马骑上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这是我们当然知道，后来我们再看下去啊，但是写着名字是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位骑白马的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他的名字就是道，这个就是主耶稣，也就是要迎娶新妇的新郎。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细麻衣是会穿细麻衣的人是谁？天父应该不是天使，天使会穿白衣，但是不是细麻衣，因为细麻衣讲明是圣徒所行的道，所以应该就是那些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那个心腹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道，所以这个跟着耶稣这细麻又白又洁，跟随他就是跟仇敌征战的，就是刚才那些心腹。后来当然主耶稣带着这些心腹就是打胜仗了，他用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那些敌人，还把那兽跟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擒拿了。 假先知、假基督都被扔到硫磺的火。23，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那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在这里呢，羔羊带着那些心腹打上了仗，把假先知、假基督还有跟随他的干预不信耶稣的那些全都扔到那个烧着硫磺火的火湖里边，那就是永永远远的了。但是这个时候，魔鬼撒旦本身还没有被扔到这个硫磺火里边，一到那里就是永远的了。他是暂时被扔到一个无底坑，1000年。以后还要暂时释放他，这1000年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就跟带着他这些信徒就下到地上，所以可见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掌权之前呢，是有很多圣徒是被提的，在半空，很多人就是说在。半空那个时候，也是基督在半空的时候，先呼叫那些得圣子，也就是未来的心腹，这些人死的先复活，从坟墓里出来，从海里出来，从哪里出来，然后活着的信徒就是会变化，跟这些复活的一起成为心腹被提。我们上次有没有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上个主日吗？在这里我是有不知道是哪一天，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在半空就有一个被提，他就说得胜者被提，未来的心腹被提，记得也是教会被提。然后呢，在20章第七那我们往下读，就是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长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然后第七节说，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我们就不看了哈。后来还有一次末日的审判，就是那些第一次复活他没有复活的，这一下全都复活了，那些就是没有信主的没有羔羊的印的，没有在生命，他们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案卷，就写着他们一生，他们怎么拒绝神，他们怎么抵挡不要神等等，他们犯的罪，犯的许许多多的罪，审判。那么这些人呢，全都是要去到火湖里边的。然后才有21章的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降了，就是我们刚才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这个圣城。被这个圣城被称为就是心腹，先跟那个羔羊的婚宴相隔了一千年有多，有的天上有婚宴，然后不知道过几年才下来，起码1003、04或者到07年，相隔这么久，那你已经先办了过羔羊的婚宴，就是那些人已经是心腹身份是确定的了，然后就再跟着耶稣，反正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跟羔羊分离的了，他们就是已经永远跟羔羊在一起，他打仗也跟着去打，他下来做完也跟着做完，然后等一下这整个地，这个做完这整个地都被烧毁了，都没有了，没有了，他们去哪里了？当然就是在天上某一个地方，然后呢过了这然后再很美很美的降下来，就是成为你看上去就是一座城，就是一座城。所以我就一下子好像明白了啊，那这座城自己本身就叫做心腹了，就是羔羊的心腹了。那些人在哪里呢？就看不到人了，心腹就是这座城，就不再是一个穿着细麻衣的心腹，而是他们合起来就是一座城，就是一座很美很美的城，无法想象，也无法真的讲得很明白。也许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每一个每一个，那每一个每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墙好像是一块一块，墙是什么建造的？墙是碧玉做的，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那官位人呢，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城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等等哈。这里讲就是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去讲有多尊贵，有多有多贵重，有多高值，建造成的这些东西全是很尊贵很尊贵的。讲起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吧，说保罗讲到说，若有人提摩太前书啊20节，在当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反正就是金器啊银器啊，应该还有，因为他是讲器皿，就很少说用宝石啊什么，反正就是地上最贵重的东西，最贵重的东西来做成贵重的器皿。所以材料是有卑贱的跟贵重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工作必须是金银宝石的， 不能是草木合接的，草木合接的东西不能带到天上，天上的东西全都是贵重的，全都是贵重，没有那些低贱的东西。这里呢就形容建造这个城的也是很贵重很贵重的材料。那假如我要说就是这些心腹一个一个做，有没有好像很勉强这样来解释呢？到了这里好像全都是属灵的东西，全都是属灵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我们肉眼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来给我们，可以有点想象，有点知道说就是那么贵重，就是那么贵重。那我们可以来看前书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一章哈，看第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就是那些永远的东西。那我们看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神，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蛇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是不是我们是就很可以理解了？我们当时说都是属灵的了，属灵的了。彼得讲是活石，石头本来是死的，但是这块石头是活的。虽然叫做石头，没有叫做宝石，但是一个活的石头，你说比不比任何宝石更奇妙、更珍贵？它是活的，它里面是有生命的。你看动画片，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是活的，石头也会讲话，树也会讲话，桌子也会动，也会，他们都有口。你想想，那时候我们是活石，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一直操练，一直祈求，甘愿忍受各样的试炼，让圣灵来制作，然后得到的耶稣的那个活的生命，耶稣本身也是活蛇，它是反角蛇，这个房子，这座城，它是那个反角石，它是根基，然后这些信徒都一个个变成活石了，是活石了，那当然可以跟着一起建造这个灵宫。你说这个圣城，你也可以讲，就是彼得在这里讲成灵宫，在哥书雅歌八章。雅歌第八章他写读到第十节，我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强， 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它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把维护它。然后第十节，这个小妹自己说，我是墙，我量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向着平安的人。就是这个小妹当然是指心腹了，教会，但是他刚开始还是讲他还没长成呢，还没长成，那怎么办呢？要长成了我才能来迎娶啊，他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啊。但是到了第十节，就是当然第九节说他要是强，那我们就可以在其上建造营塔。他若是门，我们就要香柏木法来维护，但是他已经长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他上面建造来彰显神的荣耀。在第十节他说，我是墙，我的梁乳像其上的楼，就是他已经成熟了，教会已经成熟了，这些等候新郎的心腹已经长成了，这可以来被迎娶了。在人的眼中是得平安的人了，他怎么一下子这样长成了？看到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21章那里讲的，都是金银宝石，各种各样的宝石，还有什么翡翠，那些名字啊，我当时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就不知道红碧玺到底是什么。红玛瑙是怎么样？我一辈子可能都没看过这些宝物，读到英文的，真的，哎呀，那些字很陌生，我都不想去记得。都想象不出有多美有多贵重，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墙它的架构是已经定好的，就像神给摩西那个尺寸，那个帐幕要怎么建啊？那个那些帐幕的那个帘子啊，有多宽，有多那个绑。有多高，有多长，有多宽，全要量得准准的，量得准准的。那每一块来建造城墙的材料也必须是准准的，准准的，那个尺寸要很准很准，那个材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那就是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良好制作，差一点都不行。就是说每一个要当心腹的一定是要经过很多的制作，我们可以说经过很多的试炼，差一点都不行。我们觉得哎呀，好像这大问题解决，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甚至也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起来跟以前很不一样，谁知道用那个制作者的眼，自己还差一点点，这样，那你还差一点点，还要磨一下，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材料是极其贵重，洁白无疵，不能有半点悲情下品。发现有一点，好像心里有点不很舒服啊，不很平安啊，为什么这样？马上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明我里边还有东西还没磨掉，马上要求神来赦免我们，制作，赶快制作，把它做好。制作成的的确确就是心腹，而制作成就是 每一个心腹配搭而成的。
嗯，
我们要想到教会最后就是一个心腹，就是一个，就是不能再有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出生的时候是可以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都出生在喜安，都出生在神的城。当然喜安就是一表神救恩有救恩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就是一个，就是一座城，不是分别的一个一个。那我们要非常有默契，非常的彼此相爱，彼此完全没有嫌隙，不可以有一点嫌隙。我们建造一座城，我们能够明白的，假如是木板的，那当然那些木板要钉的紧紧的，不能透风，不能漏水。那我们有很多用砖砌起来的，这个砖每一块中间都是要没有嫌隙的。你想有嫌隙，这个嫌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容易倒塌。这就是建造圣城耶路撒冷被建造的1000零几年，那个我想已经不是说在建造，那个是已经建成的了。不过给地上，因为还需要很这1000多年是在地上让一些人还可以得救，这1000年里边还有人可以得救。神是说心腹不知道几千年，不知道多少年了，是最伟大的工程在地上没有的。要是能够选，还有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我不是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像人家讲的哦，你信主吗？是啊，我信主啊，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啊。然后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呢？一个礼拜去一次教会，也没有什么肢体的连接，也没有什么生命的改变，也没有说跟耶稣的关系有不一样。从我信主到现在大不一样，我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跟耶稣关系越来越密切。我真的是一下子没有想到他，我都会很后悔了。那才是一个心腹的，心腹的心态，也是可以说你已经被呼召要来当心腹了。我们有这种心态，而且愿意来做心腹，巴不得被制作来能够有一天来被邀请来赴高言婚宴的，这些人有福了，有福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假如你有这种心态，你巴不得赶快被神制作，要来成为信徒，那你就有福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还要被制作，直到非常的完美，叫 perfect， 是无懈可击，尺寸刚刚好，料本来就是好材料，上边没有一点玷污皱纹，原是那样的明亮，不会这个光亮到灰尘没办法在上面停留，不什么不朽坏， 不玷污，不衰残。为什么？我们好像说心腹就是那么，应该是结婚的那个时候最多就一个月吧，蜜月那段时间叫心腹，那后边就应该是妻子啊，老婆啊，老伴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些名字一直都是心腹。高阳的妻还是叫心腹，一直就是不朽坏，不衰残，不变老的，不衰残的，不老的，一直是那么美的，一直是穿着细麻衣的，一直都是那个生命。高阳是怎么样的，他也是怎么样。高阳是那么洁白，他也是那么洁白。高阳穿细麻衣的话，他也是穿细麻衣的，一直那个婚纱没有脱落的，永远是心腹。欢喜吗？
欢喜。
那说这样的心腹，那就是要准备，还要为什么制作、制作、制作、制作到成为那一块材料，自己可以自得其乐，好像自己都觉得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要是我们跟某一个人还有小嫌隙，那就还没好，还没好，一定要完全没有嫌隙，是一个整体，是一座城。记住，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一想看到这座城，想到这座城，我要做，我要在城里边，我要在城里边成为其中的一块建成的材料。这是我现在还没有长成，求你加快速度来制作，制作该消的消，该跑的跑，该聚的聚，该擦的擦，那让我们就是成为那块完全洁白、完全合乎主用的那个活石，能够一起来被建造成为这个灵宫，也就是我们要去的。我们在跟羔羊永永远远在一起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边，主耶稣，主耶稣，难怪使徒们他们又这么愿意为你受苦，因为他们也跟亚伯拉罕那些人一样，看到了那座城，他们也在等候那座城。除了今天我们也要等候这座城，我们也巴不得自己快点被建成，要到这座城那里，在这座城里成为这城里的一部分，跟你永永远远在一起，在那里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生没有死。主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借着今天的，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加要来。我不后悔，我不跑掉，我就是要在这被神来制作，我要跟着大家一起来要来追求。更大的爱赐给我们，更多的信赐给我们，让我们坚持到底。假如你来的时候，我们或者已经不在这世上，或者还活在世上，但是我们要被提，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 但是还愿意继续的想象，继续的享受，继续的在跟我们的主，在跟这个等着要迎娶我们的主交约。我们可以今天借助我们的领圣餐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也要为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来感恩。上个礼拜有通知大家预备，我相信绝大部分都已经预备好饼跟杯。来看哥林多前书11:23开始到26:27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饼，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知道当年主用的是一个饼，有他的身体要掰开，也预表我们是一个饼，要掰开呢就是一起掰。一个杯就是预表主的宝血，他用他的身体，用他的性命，也就是他的血来作为聘礼，要聘我们为妻。他不止仅仅是要拯救我们免于死亡，免于沉沦，他的目的是盼望他要用这一个作为聘礼，聘我们为妻。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新约，就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作为圣灵的形式。当我们哪一天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就把这个心灵就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永远与我们同住。就是他这个聘礼就是永远有效的，他不会改变心意，也不能改变心意。这就是好像我们自己要宣布那个婚约是无效的一样，我们是一心一意，要让我们在纪念你的时候，我们不是感恩你这样流出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而且你要聘我们为妻，对你也必须是一心一意，能够有反悔，对你伤心两意，单单的要你，求圣灵天天来提醒我们， 现在你已经有预备好的笔跟杯，你就先拿着它，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主面前。若是我们曾经是对他有伤心两意，爱他之外我们还在爱别的，或者是不专心的跟着他，点不如意我们就想逃跑，一心一意相信他，他对我们是最美的美意，我们要这样来纪念他。若是我们对他不像他那对我们那样专心，我们现在就求他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求圣灵天天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专一的对着他，只有他，没有别的。耶稣，我们要向你感恩，谢谢你从创世以前点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美极美的计划跟呼召。你不只要我们仅仅得救尝一点救恩的滋味，你乃是要我们要来被你制作，成为你的心腹，就要为这个伟大的计划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为着这个计划，你不只牺牲了你自己，你还一直的等待，一直的等待，一直的忍耐，要等我们成长成人，你要来领取。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用笔来纪念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要谢谢你，你是用血来跟我们立约，就是对我们说你不会改变，你聘我们了，你就是定义要允许我们会中途返回，让我们也存着极其感恩的心等候在你的面前，等候在你的面前，让你继续的来制作。我们只有感恩，我们怎么能反悔呢？主啊，唯有感谢你，感谢你这么认真这么专一的要来取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等天天的等着我们成长。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再也不要任意的不长大，还要你等更久，圣灵来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照着应有的时间快点的长大，可以来跟你永远永远永远在一起。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喝几杯。我们要对你从心里对你说，主啊，我爱你，也不改变，要亲的爱你。爱你，我爱你，耶稣，我爱你，爱你，我爱你，
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爱故事的我心里爱你，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福是祸，我心爱你，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生是死，主啊，我心爱你，
是你的人，我们已经是属你的，我们不要再变心，不要再不忠心，我们是属你的，你有权利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事情，主要就做照着你的意思来剥夺，来倒空，来制作，好像我们可以快快的成为那块天合你心意的活石，可以来建造在你这个长脚石上面的灵宫。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所给我们的一切，谢谢你再一次提醒，已经聘了我们，我们常常想起，我们在想别的事情，我们想快快的回来，因为我们只属于你。记住，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